匆忙旅途是哪一句话让你停下脚步？孤单生活是哪个篇章触动你的心灵？九四一阅读早茶，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阅读早茶，我是西西。喜气洋洋的假日结束，在这春光明媚的时节，咱们又开始忙碌啦。今天节目与大家分享一些与春有关的图书，美好春光捧上一本诗集，再适合不过啦。今天的第一本书是《春天巴士》，作者陈赞宇。陈赞宇，女，1989年出生于四川德阳，后来迁居成都，曾经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编导专业，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在电视台工作，担任纪录片导演，现居北京。春天巴士是诗集，总共66首，本书内容是作者十年之间的诗歌选，以抒情为主，涵盖了亲情、爱情、友情中的各种细腻感受，主题多以生死、轮回、自由、传说为主，穿插现代人的情感状态和矛盾纠葛，最终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珍重和内心的宁静。既然是诗集，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首诗《飞鸟，你回来了》的一部分。飞鸟，你回来了。一，第五个季节已到顶轮，踩着月光造一个永恒的梦魇。很多年前你是头梅花鹿，很久以后你的皮肤上布满烟头过季的斑点，你笑着笑着笑着笑着，世界分崩离析，我看到毫无痕迹的灾难，而时光依然。后来无数的夜晚，我总是梦到那一刻，一头有着猩红斑点的鹿，从森林里奔跑向南，一直跑，一直跑，却总是在跑到不远处的地方，突然停下来。二，地平线燃起熊熊烈火，把我的眼睛映成红色。四，我追逐你的影子到鱼骨，你回光返照的光芒凝成我的苦情痣，来生开始如此又如此。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爱你？昙花一瞬，我却未醒。五，飞鸟，黑瞳如炬，一切只是无限向你接近，你回来了。什么还值得动心？过去无数生，生无数过去，来世你已是他人。没有人相信我是真的爱上了你。十一，飞鸟，你回来了。欲说还休的伫立在枝头，斑点殷红沉默在鼻息中，花的姿态是静止，色彩是疯癫，誓言一点点打湿了鱼骨的疲惫。飞鸟，你回来了。一尘不染，我微垂着头，妆容厚重，深眠到永久，昙花却现。春天巴士的66首诗，有暖暖的亲情，浓浓的爱情，有生与死，有自由之歌。乘上开往春天的巴士，一路鲜花，一路歌声。
想出去晒晒太阳，看见了樱花张开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我尽力而为了对吗？冬天太长，花儿要是不够傻，怎么有盛开的凉？地狱天堂，就看我怎么想。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每朵花静静开了，对风却已经原谅。知不知道都过去了，这世界重来一次，我的人生也一样。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每个人都很愿意拥抱着我，不要怕，用爱我自己，呼吸坚强，春天的微笑让我想要再次吸引。
刚才我们乘上了诗歌的巴士，现在我们去往浪漫的布拉格。今天的第二本书是《春天去布拉格》，作者余光中、王小慧。余光中著名诗人、作家、教授，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数十种。王小慧著名的旅德摄影师、作家，在国内外出版摄影画册十几种。这本书是九万里旅行图书的系列之一，这套书已经策划了好几年了。编辑说，他们刚开始构想的时候，坊间旅行文工团的书籍还不算多，文工团学书籍还不算多。后来因为行走计划的催生，转眼间书架上就一整套一整套的旅行书籍排列开来了。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只要有创意，就会有自己的空间，就会有存在的价值，也会有惺惺相惜的读者。九万里旅行书系的编辑方针有几条自己的原则：一是原创性，二是文学性，三是艺术性。因此，这套书有别于一般的图文书，一般的旅行图文书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插图本，而插图本古已有之。所以呢，这套书的编辑们希望 旅行书系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够让人耳目一新。布拉格厚植的民族特色根基，使得两次世界大战各方达成协议，不烧不炸不毁这座古城。它的历史人文艺术让人感到心灵深处的震动。春天的布拉格的作者带着东方文化背景的审美情趣踏上另一片土地，在心灵的碰撞间，在时空的穿梭间，他们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将一个个感动的瞬间凝于笔端，记在相片上，而我们只需要用双眼行走，以情感共鸣。走完春天的布拉格，吟唱一首春天的诗歌。接下来的这本书是歌手周云鹏的诗集《春天责备》。周云鹏最具人文特质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新世纪的候鸟歌手，冬天去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去海边，九岁时失明，十五岁弹吉他，十九岁上大学，二十一岁写诗，二十四岁开始四处漂泊，学会了弹琴写诗，云游四方，靠手艺吃饭，为自己创作，为普通人献艺，独立制作诗集《春天责备》。春天责备的封面非常的简洁，潦草的就好像是铅笔的划痕，给人无限的想象。前半部分是诗集，后半部分是周的散文以及关于他本人的一些口述采访。他的散文当中有一种平淡的张力，那样朴素又那样耐人寻味，一种节制的举重若轻的感觉，还有一种内敛的幽默。周云鹏说，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也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我管不了，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罢了。春天会责备谁？当我们感叹春光逝去如流水，春天对一个看不见自己的少年说，你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这个曾经短暂的看过春天美好的人，用笔和歌声将春天永久的留在眼睛和墨镜之间。不要以视觉去理解盲人，不要以听觉去理解聋哑人。周云鹏以他特有的盲人敏感、诗意的情怀和现实幽默带来了一本好书。他说，我把我黑暗的日子拧啊拧，拧出窗台上的一张专辑和一本书，为那些虚度的光阴命名，还有一些流逝的不可命名的日子和人，为他们曾默默地微笑过、存在过做见证。我的文字、我的歌就是我的盲人影院，是我的手和脚，他们甚至比我的身体和房屋更具体更实在。感谢他们承载着我在人群中漫游，给我带来面包、牛奶、爱情和酒。我想在他的盲人电影院里，一定有一座花园，在黑暗中盛开着绚烂的花朵。
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没事的时候会到处闲晃，看到一些熟悉的画面会停在那边一直想。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去路边的那间咖啡店，点了一杯以前的咖啡，不想改变。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寂寞的时候会到处流浪，观察面无表情的台北人，满足一种同理心的想象。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听着那些以前的歌曲，
对于现在最流行的旋律没有兴趣，我跟着时间浪潮般的前进，我走得很慢，是因为我太长，回头看藏好了纪念品，变成了秘密，热烈的太阳晒过之后在身上留下阴影，我跟着时间自由的前进，我牵着不存在的你，看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每天写日记，写的是一样的东西，像一片沙漠被风吹过，留下规律的痕迹。跟着时间浪潮般的前进，我走得很慢，是因为我太长，回头看藏好了纪念品，变成了秘密，热烈的太阳晒过之后在身上留下阴影，跟着时间自由的前进，我牵着不存在的你，看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每天写日记，写的是一样的东西，像一片沙漠被风吹过，留下规律的痕迹。
有时你想找寻一条安静的街道，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
走进街角的旧书店，那里有老式的木窗，泛黄的招牌，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
随意翻开书的某一页，忘记时间，忘掉烦恼，只想看文字里的风景。在您耳边的是九四一阅读早茶，
若不想问，若不想被动知道，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阅读早茶现在继续，我是西西，分享到今天的第四本书《寂静的春天》，作者雷切尔·卡森，译者是吕瑞兰、李长生。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里。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的在春天里就听不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啾啾， 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森却不一样，他有着这种特殊的敏感性。雷切尔·卡森1962年完成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可以看作是20世纪最早也最有说服力的呼吁保护生态平衡、拯救地球的著作。书中描述了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没有蜜蜂、没有蝴蝶的世界。这本书首次揭露了美国农业商业为了追逐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对美国不分青红皂白的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了抨击，使人们认识到农药污染的严重性。当时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止这本书的发行，但没有成功，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这本书也成为了美国和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使旅行者感到沐月神怡的虚构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科学的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是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甚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各种癌症。必须提及的是，自出版那天起，《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颇受争议，批评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化学工业，他们担心这本书会使自己生产的产品销量受到影响，因而对这本书大加指责。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有许多的科学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同样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了诸多批判。许多科学家甚至有些环保主义者认为这本书过于感性化，不少内容缺乏科学依据。不过作者是一个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通过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得这本书读起来趣味盎然。卡森在书中写道，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猿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斗的厉害，飞不起来了。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冬鸟、鸽子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地。小时候我们回家，溪水是潺潺的、冰凉冰凉的，麦浪是金黄色的或是绿色的，鸟儿是自由的飞翔。那时候的我们更喜欢城市繁华的生活，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商品种类繁多的超市、干净的街道、便捷的交通。殊不知小时候不懂得珍惜的农村自然生态生活环境，却是当下人们经常念叨的。如今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前秀美的自然环境却不见了，人们便开始怀念。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吗？这个春天鸟儿还在歌唱，但下一个它还会吗？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正一步步走向寂静的春天，再次翻开这本书，又会另有一番滋味。
突然感觉某种奇怪忧郁，树欲回蓝加上浅绿，整个屋子冷得像水族箱，里面只有一只孤单的鱼。突然感觉某种无聊颓废，好像喝水也会喝醉，带 在屋子里闷闷地写日记，日记里那条鱼游来游去，整个春天你的拥抱让我像只温暖的猫，冬天来了你的离去，我又变回冷血的雨。突然感觉某种无聊颓废，好想喝水也会喝醉，待在屋子里闷闷地写日记，日记里那条鱼游来游去，整个春天你的来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像水被雨穿过自动缝合，像雨感觉自己快乐过。可是为什么还是听见你喊我的名字？哎呀，
Beatrice，Beatrice，
水滴般滴着的气泡般消失的名字，哎呀，滴。整个春天你的来去，
是谁在这个名字里爱过你，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是谁在这个名字里写日记，
像水被雨穿过自动缝合，
是谁将在这个名字里老去，
相遇感觉自己快乐过，相遇感觉自己快乐过。
继续分享春天的书单，菲亚尔塔的春天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那里的春天也同样美好吗？接下来分享的书是《菲亚尔塔的春天》，作者纳博科夫，译者石枕川与小丹。纳博科夫，美国俄裔作家，学识渊博，著作丰富，小说《洛丽塔》的出版使他名扬欧美。他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用变幻无穷的手法来展示复杂多变的世界以及那些丰富鲜明的生命个体。纳博科夫是少数几个靠天赋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现在仍然走俏西方。菲亚尔塔的春天是经典中的经典，纳博科夫流亡巴黎时写的作品。这本书于1938年成书，汇集的是中短篇小说，内容包括一则童话、门铃声、小矮人、巴赫曼、旅客、飞来横祸、雷雨、柏林的夜晚、海港、 旧梦重寻，仁慈，圣诞节，宵小之徒，1945，菲亚尔塔的春天，征兆与象征，初恋，机缘，那是在阿勒顿，连体怪物生活的情景，云影，古堡，湖光等等。其中同名短篇小说《菲亚尔塔的春天》是纳博科夫经典的作品，全文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成，唯美之中略显惆怅。为什么一张锡箔纸会在路面上闪闪发光？为什么一只酒杯的光会在桌布上震颤？为什么海水会泛出微茫的光？不知怎的，在难以察觉的程度上，菲亚尔塔上空的天已浸透了阳光。而此时，它的四周都被这阳光浸满，这充盈着的白色光芒变得越来越宽阔，一切都融在里面，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过去了。这些文字在短篇《菲亚尔塔的春天》里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再说到全书，通过纳博科夫的这些短篇小说，似乎能看到他漫游欧洲的踪迹。他将旅行中发生的或未发生的事，以想象方式重新置入小说之内。故事不必真实，但流露的情感和心境必定真实无疑。那种留在他心中的挥之不去的生活印痕，时时在小说当中弥散开来，其中所渲染的情状，那种忧伤而又陶然，迷惘而又惬意的感觉，表达了他身处陌生境遇又想融入其中的复杂心理。他几乎一生都居住在旅馆内，仿佛随时会启程远行似的。这种人生的异状占据了他小说中心的位置，也必然会派生出生命的无常感和对明日世界无从把握的陌生感。这何尝不是人生的普遍状态？我们对人生的下一行程同样没有把握，未知的将来既让我们茫然，又让我们跃跃欲试。而当我们驻足回望时，油然而生的欣慰中交织着怅然若失的感觉。人生就是期待中带着忧愁的旅行。
有没有一种道理，是播种在人心不会死，尽管价值变质，心爱物消失，信念仍永远谨记，情操要多少万火试炼过，下过多少雨水才收获，还要播多少次种才开花结果，叫春风的气息发现我，有没有一种完美，让这世上回忆一世纪，年轻岁月远飞，所作和所想会换来永远的美，情操要多少万火试炼过，下过多少雨水才收获，还要播多少次种才开花结果，叫春风的气息发现我，情操要多少万火试炼过，下过多少雨水才收获，还要播多少次种才开花结果，叫春风的气息发现我，高速缤纷世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早茶，我是西西。分享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本书了，是来自于吉米的《走向春天的下午》。书的第一页写着《献给朋友》。这本书描绘了一个小女孩带着对朋友的回忆去旅行和朋友约定的故事。作者用童真的笔调和对孩童心理的细腻把握，将一个孩子成长的心灵历程温暖呈现，画面感人，主题充满温暖的希望。希望拥有真正友谊的人看了之后会想起自己和朋友走过的点点滴滴。书的开头是开心的，因为小姑娘带着她的小狗，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找她的好朋友维亚的家人。在这一路上，各种小思想，各种碎碎念，用简单的语句讲述两个女孩纯真的友谊，共同美好的回忆。她们有共同的密道，夏天一起游泳，偷偷放走金鱼，在乱得像猪窝的房间里玩耍，一起去过的花店。这些，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可是好朋友维亚却一直是只存在于小女孩的叙述当中。原来维亚是她已经离开人世的好朋友。在这个走向春天的下午，她去找维亚的家人们也只是为了完成他们曾经的约定，即使她的朋友已经在天堂。小女孩走向的不仅仅是维亚的家人，还象征着失去好友之后渐渐走出悲伤，走向春天。整本书没有渲染，只是淡淡的画着写着，每一页都充斥着春天的明亮和下午的慵懒。最后一场雨停歇之后，我出发了，空气因我的目光而发亮，秘密小径也露出了轮廓。树林静静地等候，他们听说过我和你的约定。桥下的河里游着昔日的父，岸上长出了今天的柳。啊，风回到了它该有的和气，云的上面可能就是天堂，天堂的天空也许还是有云。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知道前方某处将会有人给我一个拥抱。悲伤但是温暖永远是吉米的主调，天真但是又略显沧桑的时光，他透过孩子的眼睛用心去看他们每个令人难过或是令人感动的细节。吉米细腻的画风和文字让人如同沐浴在春天的气息中。今天的阅读早茶就是这样，我是西西，我们下期再会。
么慌。